孙大嘴一走，可捡被子一掀爬起来，让娘看他满头满脸的汗，说：“
闷死我了。”
娘拍着胸口：“
也吓死我了，你怎么就想到这一招了呢？”
思玉憋不住，笑得直不起腰。原来呀，是思玉的鬼主意。还有一次，是在镇上的学堂里，有个平素跟克俭要好的同学问他：“
克俭，你们家谁得病了？我怎么老是闻到你身上有煎药的味儿啊？”
克俭本能地反驳他：“
你家才有人得病呢。”
话才刚出口，克俭就忽然想起娘确实天天都在煎着药，脸就急红了，怕人家猜到什么。幸好宝良听见了两个人的对话，聪明地赶上前扯个谎：“
克俭家谁也没病，是他娘帮我爹熬药丸呢。”
薛先生每年到入秋时都要支着大锅熬药丸，镇上的人个个都知道。如果说他熬得烦了，把活儿包给克俭娘去做了，是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。克俭很懊恼，关键时刻他总是没有思玉和宝良的鬼点子多。薛先生苦思冥想，写出了一个新药方。他很得意地说，是在彻底研究了祖上传流的十多副方子后取其精华，添上他这几天的诊病心得，弄出来的一个综合版。新方子的好处是疗效快，药力猛，一枪一弹不会虚发。难处是方子上了几味药，薛先生自家没有，整个丁念镇都寻找不见，得着人去石庄镇跑一趟。石庄这地方，日军占领之前是通阳一带的药材集散地。这几年虽说生意寥落了，毕竟底子在。然而薛先生面露难色地说了个然而，谁去石庄买药最合适？
还能有谁呀？
思玉点着自己的鼻子：“
当然是我喽。”
思玉摆出的理由：薛先生和娘要照顾病人，克俭和宝良年纪小，两家人中能够顶用办事的只有他这个中学生。娘同意了，但是娘要求他带上克俭，遇事能有个帮手，对人就说姐弟两个走亲戚，不容易惹怀疑。石庄是青阳县南乡最大的重镇，驻有日军一个加强小队，外加伪军一个营。镇子的东西南北分别矗立着日军修筑的圆碉堡，粗大的烟筒式的碉楼里凿出一个个阴沉沉的枪眼，个个都有碗口那么大。胆小的人从碉堡底下过，抬头看到那些黑窟窿，腿脚就软了，步子都迈不动了，生怕枪眼里冷不丁的有一颗子弹飞出来，顷刻之间小命呜呼。所以思玉听见娘说让克俭一块儿去，马上就问他：“
你怕不怕？”
克俭说：“
我不怕。”“
见了碉堡能不能走得动路啊？”“
你走得动我就走得动。”
思玉满意了，说：“
行，回答及格。”
出门前，娘特地给思玉和克俭打扮了一下，让他们穿成乡下富绅家的小姐弟。娘说：“看城门楼子的黄协军都是势利眼，见到穿戴整齐的人，枪筒子都会往上抬一抬。” 娘给思玉穿的是一件花臂鸡布滚蓝绸边的斜襟掐腰小褂，宽腿的蓝布裤子，黑绸面绣有牡丹花卉的夹作鞋，发饰也按乡下小姐的模样来，齐眉的刘海，背后拖一条油光水滑的大辫子，辫梢扎起一根翘翘的红绸带。克俭是土里土气的马桶盖子头，脖梗上挂一个长命百岁的小银锁，白色斜纹布的对襟衫，紫花土布的裤子和鞋。思玉的胳膊里还挎上了一个花布小包袱，克俭则提一个竹编圆盖篮，篮子里装几块娘做的粗糕点。走到串场河边，思玉四边看看没人，蹲下来，从桥洞里摸出一个油纸包，迅速地塞进包袱里。克俭问他是什么，思玉丝毫不避讳地说，是学校里印制的抗日传单。克俭恍然大悟，难怪二姐自告奋勇去石庄镇，原来是捎带着去撒传单的。克俭见过这些传单，思玉曾经把蜡纸带回家里刻写过，刻蜡纸有专门的刻写笔，还有钢板，蜡纸铺在钢板上，笔尖写上去嗤嗤地响。思玉从来不让克俭动，因为蜡纸很宝贝，碰坏了就没法再用了。蜡纸刻成，送到学校，用简陋的油印机印出来。纸很粗糙，是土造纸，油墨难均匀，大字还能够看得清，小字就难免印成一团黑。因此，一张传单没有太多的内容，有时就印上几句打倒小日本的口号。敌占区的老百姓不识几个字，日本兵拿到手里更加看不懂。撒传单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吓唬吓唬日伪军罢了，让他们明白抗日力量是一直存在的，能到你的地盘上撒传单，就能到你的地盘上取人头。先生们还是老实为妙。思玉见克俭盯着他的包袱看，吓唬他，
就当你不知道，你要是露出半点害怕来，我走到路上就甩了你。
克俭心里想，谁害怕呀，男的会比女的胆子小？20里路走的姐弟俩两个一头热汗，站岗的伪军把他们拦在镇子门口。按照规矩，进出石庄的人和物品都要被检查。克俭嘴里说不害怕，心里早已经砰砰地跳起来，忍不住地拿眼睛往思玉的包袱上瞄。思玉的手伸到包袱底下，靠近克俭，用劲儿地掐他一下。克俭嘴一咧，一声哎呦咽在嗓子里。他慌忙把眼睛转过去，不朝思玉那边看。思玉这时就开始演戏了，故意装出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娇小姐的样子，惊慌失措地叫，
哎呀哎呀，还要检查呀，老总，你是男的，我是女的，我怎么好脱了衣裳让你查呀？
又朝克俭嘟起嘴，
弟呀，出门前娘没说要脱衣裳让人查吧，这可羞死人了，早晓得要检查，我就不到舅舅家送寿礼了，让你一个人来好了。
那伪军大概是个刚被抓壮丁不久的乡下小伙子，嫩生得很。 见思玉一脸娇憨的模样，自己脸上先有了不好意思，脸涨红着，用那枪上的刺刀指一指思玉的包袱。思玉像是恍然大悟，一步凑上前去：“
大哥，你想尝尝我娘做的寿糕啊？大哥鼻子真是灵啊，我娘做的枣糕又甜又香，三里路外就能闻着味儿呢。”
说着，思玉伸手掀开客简挎的那只盖篮，摸出一块嵌着红枣的玉米糕，笑嘻嘻地送到那伪君的手中。递糕的同时，他纤细的小手指有意无意地在对方的掌心里一滑。土气未脱的乡下小伙子何曾见过这世面呢？刹那间脸红成了一块新娘子的盖头布，不由自主地退开两步远。思玉赶紧拉起客简的手，朝对方丢了一个娇媚的笑，轻轻松松地进了时装镇。一场好戏把客简演得晕头晕脑，他真是想不出来，二姐何时学会了这么花哨的一套。先办大事，按药方子抓药。时装果然是大镇，才走了两个药店，几味难寻的药材已经买齐。之后的时间归思玉，包袱里的传单要四处散出去。思玉其实还是头一回做这么惊险的事，却老练的仿佛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地下工作者。他带着客简，派头很大的在镇上茶馆里喝了一壶茶，吃了一笼水晶包子，装作找人，在镇上的维持会附近转了一圈，像是好奇，绕到街中最热闹的戏园子门口张望了好一阵，不知怎么闯到石庄镇中学和小学里，发现走错地方，嘻嘻哈哈又出来了。路上差点跟一个从妓院里出来的小鬼子碰到面，幸而思玉眼快，一拉客简，躲到旁边卖杂货的铺子里。铺子老板看看思玉说：“
你个乡下小丫头啊，真是贼胆大，让小鬼子抓到了，不把你拖到碉堡里玩个够才怪。”
思玉笑嘻嘻地说：“
我是鲤鱼精变的呢，我浑身溜滑，他空手抓不住。”
说的铺子老板呵呵地笑。最后他们贴着城门墙根绕出镇子，踏上了回家的路。那一天时装镇里好戏连连，茶馆里的伙计给客人泡茶，揭开壶盖，里面被传单塞得满满当当。维持会长办公时间出去转了一圈，回来发现抽屉里赫然躺着要惩罚汉奸的纸片，不敢吱声，悄悄地烧掉了。戏园子门口的传单是跟海报贴在一起的，看见的人多，传到日本人耳朵里，很让他们发了一顿脾气。最兴奋的要数学校里的学生了。那天放学回家，一个个口袋里都揣着油印的粗纸头，拿出来给爹看，给娘看。十两个字的家长吓得脸发白，捂住孩子的嘴，不准他们再往外面说。客简是老实孩子，回家之后想来想去，还是把二姐撒传单的事情告诉了娘。娘一听脸就白了，把思玉叫到厨房里，抬手甩了他一个巴掌。娘说：“你个混丫头，你自己不要命，也不能白白地送上你弟弟的命。再说了，
一个不留神把日本人引到家里来，那就不光害了一个镇上的人，你也害了人家飞行员，对不起沈晨旅长。
思雨不服气，不敢跟娘争辩，转过头把克俭拎出去骂了一顿。思雨说，
好汉做事好汉当，你要是害怕就别跟着我，告密算什么本事？
克俭叫起来，
我没有告诉别人，我只告诉娘了。
思玉一跺脚，
最不能告诉的人就是娘。
又指着克俭说，
听着，从此以后我跟你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我当抗日英雄，你当缩头乌龟。
克俭心里很怅惘，一路跟着撒传单，他有半点害怕了吗？他不过是把事情说给娘听了，凭什么就成了缩头乌龟呢？二姐这个人呢，就是这么不讲理。美国的飞行员半死不活地藏在薛家响堂里，镇上的人大都不知道。美国轰炸机的残破机头戳在串场河边上，却是人人都能够看得见。残破的飞机也是飞机啊，日本人想要，新四军和国军也想要。克俭听大人们议论说，别的不讲，光是那个飞机发动机就值老鼻子钱了。想想看呢，能把那么大个铁家伙送到天上去，眨眼功夫飞出几百里路，世上有什么东西比得上？即便是炸坏了、烧残了，拖到工厂里，让心灵手巧的大师傅拆开了一瞧，仿着它造起来，照样能派大用场啊。新四军和国军两边的人马都过来，围着破飞机看来看去，终究没办法运走，个儿太大，牛车马车肯定装不下，肩挑人扛更不行，起码也得用上卡车或者船。卡车和船都麻烦，因为路上要过日军的封锁线，这么大个的东西又不能藏着掖着的，怎么弄？几经努力，双方都决定算了，放弃拉倒。放弃了也不能便宜了日本人。有一天，沈晨发动他的部队，采用人海战术，像蚂蚁搬家一样，把扎进土里的飞机头起出来，嘿呦嘿呦地弄上大石桥，抬起了一番，沉进了河中央。河水激起丈多高的浪，桥上的人被溅了个满头满脸，河水咕嘟咕嘟地翻着大泡泡，活像消化不良的肠胃，半天才把那个铁家伙吞进肚子里。没了飞机，飞行员下落不明，丁念镇暂时恢复了平静。沈晨的部队从不久前的一场恶战中休养过来，重新开始了每天出操训练的老日子。镇上中学校的音乐老师应沈晨邀请，专门为保安旅谱写了一首军歌。每天清早出操时，沈晨都要挥舞着胳膊，指挥着士兵们唱一遍。网，五愿网，国民义务莫退让。军歌慷慨，军乐铿锵，出军莫惆怅。为何要国？为何要家？想，大家想。人人怕死，个个都畏缩，善自伤。我今日前去做个好榜